因为宝玉已经是一个成年男子，其实是不能够见面的啊。可是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招了宝玉。那贾妃见宝林二人啊，一发比别姐妹不同，就是对于林黛玉还有宝钗，他觉得哎，这两个堂姐妹长得这么好，那娇花软玉一般。然后他就特别问说：“哎，宝玉为何不进见？宝玉怎么没有进来？”那贾母就说：“无欲外男，没有特别被命令的外男，不敢擅入，啊，不能够进来。所以元妃就命快引进来。所以小太监出去就引宝玉进来，先行国礼，就是宝玉还要行国礼。行完国礼以后，元妃就叫他靠近，洗手揽于怀内。啊，这个用得很棒，你没发现？”元春第一次像一个姐姐了，就是刚才她都是，她没有办法放下她的身段，因为她是贵妃。可是看到这个弟弟的时候，她就把宝玉抱在怀里了。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种亲情啊，所以非常动人的东西，就是这么久没有见面的一个弟弟，又看他长大了。那宝玉长得又很可爱，他就揽于怀中，扶其头颈，就摸着他的头，摸着他的脖子。那么这些部分其实大家可以了解到，在儒家的文化里面，所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的规定里，这种动作是最不容易流露出来的。就是我一直谈到说，在儒家的文化里，身体的温暖到最后变得非常的缺乏啊，父子母女其实都很少这种身体的接触。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元春好像已经忘掉旁边有这么多的太监，有这么多的规矩，他就把弟弟抱在怀里，就摸他的头，摸他的颈子。那我觉得这个非常动人啊，就是他大概会觉得干嘛去做那个贵妃，他希望做一个姐姐啊，就是说有一个这样的弟弟可以去疼爱他，是多么温暖的事。那当然也只有曹雪芹这样经历过繁华的人，他会在小说里其实对比出那刚才的那个东西都是虚假的礼仪，那现在才是真情流露。那人生里面大概最难得的其实是一个真情流露的东西啊。所以我相信包括我们在今天吧，有时候你看到戴安娜王妃的故事，你也会觉得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嫁进去其实蛮惨的，你大概也知道她最后的下场是怎么样，即使她要去颠覆，她要去背叛，最后她也是一个悲剧的命运。那个因为那个皇室礼仪啊，皇室礼仪的部分，它其实有很多礼教的严格，使得人性的那个真性情没有办法自然啊，没有办法自然。所以《红楼梦》是一个其实蛮批判贵族文化的东西，虽然描写贵族文化，同时它在批判贵族文化。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一段啊，就是元妃命宝玉近前，洗手揽于怀内，又扶其头颈，笑道：“比仙竟长了好些了。”说：“哎呀，你真长大了。”可是那个姐姐讲出来这句话，其实很迷人啊，就是说从小带大的弟弟现在忽然说啊，你真长大了，欲语未终泪如雨下，他又哭了啊。所有东西都是他现实里无法完成的东西，因为那个亲情从此隔断。他也知道大概再也不可能把宝玉抱在怀里去摸他的脖子颈子，就即使下一次回来他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次他其实是有一点阅历，就是照理讲宝玉已经十四岁的男孩子已经有这个礼数在这里，可是他都不管了啊，就是这个作为姐姐他就把他抱在怀里面，就摸他的头，摸他的这个颈部，然后泪如雨下。这个时候尤氏凤姐上来启道说：“宴宴齐备，就是已经摆开宴席，请贵妃游幸，要开始用饭了，要开始用宴。”那元妃就命宝玉导引啊，就是他怕宝玉又走了。所以其实这个时候照理讲贵妃游幸只有女眷可以在旁边，不可以有男客的，可是他就特别叫宝玉你来带我们走，所以宝玉就跟他们在一起了啊。所以这里面当然其实他在用他自己的一个特权表示说他疼这个弟弟啊，就叫宝玉导引。所以他们就一起布置园门前，早见灯光火树之中诸般罗列非常。那进园来，先从有凤来仪，红香绿玉，杏帘在望，横指清风。大家还记得吗？十七回我们早上提到的第一个景点，第二个景点，第三个景点，他这样走过去啊，登楼布阁，涉水圆山，百般跳览徘徊，一处处铺陈不一，一桩桩点缀新奇。然后贾妃极加奖赞，然后又劝说以后不可太奢了啊，以后不能够花费这么大，不要这么浪费了。因为其实贾妃她当然很照顾她自己的家庭，她也知道这样的奢侈浪费这个家族不会长久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她一去世这个贾家就抄家，就整个败落下来。 然后到了正殿，然后就特别传谕免礼归座，不要再来一次礼节又一个一个拜见，因为如果是用国礼的话真的饭都不要吃了，所以免礼归座，大开宴宴。那贾母等注意在下相陪，有没有发现贾母一直坐上座的，可是贾母现在坐在下座，因为皇妃回来了，好，所以这个孙女是主人，那贾母反而是在下面相陪。那尤氏、李纨、凤姐他们就亲捧羹把盏，啊，捧羹把盏就是带去递调羹啊、递菜啊、递饭啊。然后元妃就说传命笔砚伺候，她就要开始写一些题名。所以下面有一段，大家可以看到，她完全是在写诗词。